上一集呢，我们给大家说过，在《大亨小传》也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他所要写的那个年代叫做美国的爵士年代。爵士年代呢 ，JSH 这个词儿我们也讲了，就是他的作者费兹杰拉德 Scott Fitzgerald 他创造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词儿呢，我们说是要为了要描写那样的一个在经济大萧条、华尔街大崩盘之前。美国那个楼市股市拼命向上升，所有人都想发财，连街边擦鞋的鞋童都跟你谈论股票，但是道德沦亡的一个时代。但是之所以叫爵士时代，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爵士时代顾名思义，当然是跟爵士乐有关，而爵士乐正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流传出来的。爵士乐是什么？爵士乐对当年的美国来讲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着美国终于有了一种自己的声音了。我们今天觉得爵士乐是高雅音乐，是高级的艺术的，但那个年代爵士乐是大众流行音乐。即便它是大众流行音乐，美国人仍然觉得，哎，我们美国终于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面找到了自己了。以前我们什么都学欧洲，我们要古典音乐，要室内乐，要弦乐，哎，现在我们有了爵士乐。除了爵士乐之外，20年代的美国在文化艺术上面还真的有许多的创发。例如说建筑艺术、装饰艺术上面有一种东西叫做 Art Deco， 装饰艺术。装饰艺术这个东西，这种风格我们中国都看得到。上海，比如说上海外滩那些大楼，和平饭店都说很漂亮。和平饭店的风格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爵士年代的 Art Deco 风格。而说到大楼，更不能忘记20年代的美国出了什么。20年代的美国正是它所有的摩天大楼一一开始出现的年代，就在纽约。纽约这个城市，它的天际线在那短短十几年之间彻底改变了。在20年代到30年代，我们看到的帝国大厦来了，洛克菲勒大楼来了，直到几十年后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的高度。所以纽约成为了爵士年代最重要的象征。这个年代，这座城市成为了美国梦的最顶峰的一个标志。而我们的这本书《大亨小传》《了不起的盖茨比》正是以这样的一个城市当成它的背景，它坐落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一个城市背景，就展开了它里面一个非常繁华的梦幻般的世界。在他一座座蓝色的花园里，男人女人来去如飞蛾，穿梭在耳语、香槟和群星之间。每天下午涨潮时分，我便看着那些宾客从他浮筏的高台上跳水嬉戏，或躺在他私人海滩滚烫的沙子上晒太阳。他那两辆汽艇则驰骋划破长岛海峡的海水，后头拉着滑水板划出一道道白沫。每到周末，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就摇身成了一辆公共汽车了，从早上9点到3更半夜都忙着往返纽约市接送宾客。而他的旅行车则像只敏捷的黄色小虫，总是轻盈而急切地前去等每班到站的火车。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宾客来了之后又怎么样呢？这时海边游泳的宾客都回来了，在楼上更衣梳妆。从纽约市开来的汽车在车道上整整停了5排，所有大厅、小厅和阳台上已满是花红柳绿，放眼望去只见各式各样的新潮发型，还有连古西班牙卡斯提亚王国也要望洋兴叹的各色披肩。此时吧台啊，忙得如火如荼，一盘盘鸡尾酒在花园里漂浮穿梭。渐渐的，屋里屋外的笑语一发欢腾起来，众人漫不经心聊着八卦，捕风捉影或互相介绍，但往往转眼便把谈过的话题抛诸脑后。女客之间打起照面，十分殷勤亲热，然而他们许多连彼此的名姓都不晓得。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段是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
为什么呢？他是预备要介绍我们主角盖茨比正式出场了。那么怎么样介绍他出场呢？就是在他家这个豪宅，这个豪宅里面我们一路穿进去，就是看到刚才那样的景象，一层一层把我们引领进他的核心。在这一路上呢，我们听到的都是来的嘉宾啊，来的宾客关于盖茨比这个神秘的主人的种种的传说，一路为我们添加他的神秘感，同时呢又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当时美国东岸纽约附近那些上层社会有钱人家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过的是一种怎么样奢华无度的日子。那么所以这一段它一方面很精简的很漂亮的去引出了我们主角，但另一方面又让我们一层一层的去看到了这个社会它的奢华它的浪费跟它的腐败。写的这么漂亮的东西，正正是大亨小传它的作者费兹杰罗用心所在。费兹杰罗或者费兹杰拉德，他写这本书他是为了要找到一种美国文学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它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知道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整个世界文学的一个转折时期，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现代主义开始兴起，但它的重镇是在欧洲，尤利西斯也好，荒原这样的诗篇也好，都在欧洲已经非常流行开来了，而美国文学显得还相当传统。但费兹杰拉德本人跟他的太太还有海明威这些朋友都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失落的一代，也就是一些在欧战战场打完了还不愿回家的一帮人，游逛在欧洲，住在巴黎，跟当时欧洲最先锋最前卫的艺术家混在一起，学到了很多他们的技法。而费兹杰拉德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种技法，就是从康拉德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身上学到的技法。什么样的技法？就是精简的选择。比如说要写好这样的一个年代，这样的一个社会，当时美国很多作家都想写，但一写出来长篇大论。而费兹杰拉德这本书呢，翻译成中文四五万字，这四五万字的小说啊，很多人都说就形容它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样，是不是什么样的书呢？你把它这么拿起来这么翻，一个字都掉不出来。也就是说他已经写得如此精密，虽然篇幅这么短，但包含的东西是那么多，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派对场面一样，写得很精致。他不求全，他求的是每一个片段高度浓缩的往后往前，把前后数年的时间压缩在一瞬之间完成了，交给读者。而费兹杰拉德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来写这本小说，是为了替自己赎罪。赎什么罪？因为他原来的名声是个畅销小说家，他一辈子为钱写作。他这么一个有才华有天分有理想的作家，为什么要耗费自己的生命去写一些他自己都瞧不起的东西呢？
黛西是他这辈子所认识的第一个好人家的女孩，从前他也靠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本领接触过像他这样的人，但他和他们之间总有一道无形的铁丝网隔着，可黛西成了他热切渴慕的对象。但他心里明白，他能进到黛西家里完全是个巨大的意外。无论他身为杰伊·盖茨比将来会有怎样的光明前程，当下他都只是一个身无分文没有过去的年轻人。两天后他们再度见面，那时紧张的透不过气来的是盖茨比，不知怎的他感到仿佛遭背叛一般。黛西他家门廊灯火通明，一盏盏金钱买来的奢华星星闪耀着，他把身子转向他，藤边长沙发叽嘎作响的声音也显得时髦。他吻她美妙动人的唇，那时他还患了感冒，却使得他的声音更沙哑，比平常更迷人。而盖茨比无可抗拒地意识到，财富能够求助并且保存青春和奥秘，还有只要拥有许多华服便能永葆清新靓丽。他 他也深深意识到黛西的存在，他像银子般闪耀，高踞在无余而得意的生活中，与底下艰苦搏斗的贫寒人家处于两个世界。
盖茨比之所以要发财、要成名、要往上流社会爬，是因为他有比一个发财还要大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姑娘，就像我们刚才念的一段一样，他看见了这么一个上流社会来的姑娘，而他自己呢，他觉得他配不上人家。更惨的是，连那个姑娘都觉得盖茨比配不上他。自此之后，就开始了盖茨比改变自己人生的计划，也开始了他迈向梦想的旅程，以及迎向最终的幻灭与消逝。费兹杰拉德要努力的写作，也是为了挣钱，挣钱也是为了他的梦想，这个梦想也是因为一个姑娘。所以很多人说，伟大的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啊，有很强烈的费兹杰拉德自己的自传色彩。费兹杰拉德自己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家是个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不好不坏，而他呢，天生呢，其实条件很好。这个条件不只指的是他的文学才华，他还长得相当英俊。他念书念到什么程度？他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只不过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太喜欢文学创作，忽略学业，学术成绩不是很好。真正使得他有所改变的，就是因为他的太太 Selton。 他喜欢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是什么呢？这个女孩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后代，而费兹杰拉德爱上了她。这个女孩，年轻女孩嘛，哪怕是富二代啊，白富美，她看到一个年轻帅小伙，也大概觉得这人不错。但是现实社会很残酷，那个年代的美国姑娘一样是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要骑着脚踏车笑。她后来就觉得费兹杰拉德是个文学青年，才华很出众，长得很帅，但是没钱。终于费兹杰拉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想办法把这个泽尔坦取到手。但是接下来就要开始在经济上要筹措了，因为他这位太太不只是出身名门，生活过得也很气派。而费兹杰拉德呢，慢慢的成为名人之后，也迷上了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两个人呢，比如说他们当年住在巴黎的时候，他们房间门口摆了一个水晶玻璃的一个大花瓶，这个大花瓶干嘛呢？里面塞满了钞票，这个钞票就是预备叫客房服务每个侍应端着香槟进来的时候，来小费给50法郎，这么样的一个生活。一个作家怎么能负担这样的生活呢？所以他要拼命的写作，而且要写什么样的东西呢？写一些迎合市场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种写作，这样的生活，终于会把他压垮。而泽尔坦后来也终于有了精神病，两个人的生活一起往下掉，一个越来越穷，压力越来越大，一个精神上的问题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他的这本不朽名著诞生了。但这本书就像我之前讲的，它诞生的时候都说好，可是没人要买，完全解决不了他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一个故事，至少它的前半段被写进了盖茨比的人生里面了。Thank you.
这世界很酷。